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好，我们今天开始要讲呢加拉太书这本书和罗马书，在改教的时候，就是所谓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的时候，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是加拉太书，他们称作改教的宪法，这个大宪章，这个大宪，所谓大宪章是，当然是在英国的时候用的啊，他们是讲这个英国，这个改成民主之后有个 Magna Carta 啊，就是大宪章，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所提示的那信息，因信称义，是在新约的根基上面，从教会的传统里面释放出来，因为不再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直接看见，在保罗的书信中间所提到的真理，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这件事情呢，影响整个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都受了影响。那当然天主教的这个可以说过去历史上的失败跟错误，使得马丁路德有这样机会从这个教皇的整个的制度里面出来。最重要一本书，从马丁路德自己本人的经历来讲，他本来是奥古斯丁会的一个修士，他清楚了自己靠行为努力这个并不能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就开始讲到因信称义的问题。大家知道历史上故事，那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过加拉太书本身呢，我说本身就是说它的背景的问题倒是值得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省，并不是一个城，所以我们看书信里面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是个城，罗马书罗马是一个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是个城，哥罗西菲利比都是城，唯有加拉太是一个省，是那一带的地方。那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就多了，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加拉太是一个省，它是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啊，中部大概它也分作南北两部。为什么这样分呢？北面大家晓得现在美国这个 Boston 有个篮球队跟这个 Lakers 是对头，是什么？ Celtic 啊。可是这个 Celtic 这个字 C-E-L-T-I-C-S 它正确的念法或者说古典的念法应该是 Celtic C-E-L 念 Cel 不念 Cell， 但是美国人向来英文不太会读，他们念 Celtic 就算 Celtic， 其实它原来的发音应该是 Celtic。 Celtic 这个字你就听见了跟 加拉太呢有点关系了， Cal C 跟 L 啊 C-A-L， 那么 Cal 就是加拉太，那 Galatia 这个两字是有关系的。其实呢加拉太是怎么来的也很难说，可能是根据高卢人 Gauls 高卢人跟现在法国人一点关系，但是法国人高卢人呢从西面移过来往东移，他们本来是侵略，结果侵略到后来呢定居在 Celtic 这个地方，加拉太这个地方。所以从文化跟民族来讲，加拉太是一个人种的名字，也可以说他们就在那地方就叫着 Celt 啊。那么以后呢在罗马统治之下，把南部的地区，就是一般所说比西底的这一带地方，把它合并成一省，一直沿用这个 Celtic 的名字，沿用加拉太的名字。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当路加写加拉太的时候，到底它指的是全部的省呢，还是指那个民族呢，这个含义就不大清楚。历史学家相信路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应当是照着政治的体系来分的。所以一早呢当加拉太书出来的时候，传统都是认为他是写信给北加拉太。那么北加拉太是什么意思呢？北加拉太呢其实是保罗第二次宣道之旅所去的地方。 他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到了南部加拉太，什么地方呢？他从佛里加那里上去以后呢，他先在这个居比路那个地方传了福音。居比路全岛从东面到西面啊，这个传完福音，大家可以看这地图啊，这个圣经地图。保罗传福音呢，从居比路这个地方，从撒拉美起，一直到这个帕福啊，他这个然后呢就往北上去，到了庞菲利亚省，然后呢从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那里上去。那个粉，我这个地图和本粉红色的一块啊，这块你可以看得见啊。当然，如果你不是这个版本的圣经，就不是粉红色的，哈哈哈，就看不见了。但你可以看见，他呢在靠近南面这个地方，以哥念啊、路斯德啊、吕高尼啊这些地方，比西底啊，这个安提亚，这些都是南加拉太省。所以一般说起来呢，保罗第一次传道到了南加拉太省。那个地方圣经里面没有特别提示，以后就加拉太教会就是这些。但是我们知道他当时第一次出去，使徒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他所到的地方啊，那也就是他第一次宣教之旅所着重负担在这里。那当初他从这个安提亚出来，另外一个安提亚啊，那么这个十三章行传十三章里面他们在这个安提亚教会以后呢，从那里出来到十三章、十四章，他回去的地方，就你看这里提的地方，主要十四章呢，十三章呢，他就提到他们到了，他们出了这个会堂以后，啊，这个是在比西底安提阿，十三章末了的时候，来到比西底安提阿，十三章十五节。啊，他们十三章十四节到了比西底南提亚，就是刚刚我们看见一上岸的地方。以后他往里面走，到了三十节以后，到了五十节以后呢，他就说他们到以哥念去了，受了逼迫到以哥念。十四章在以哥念那里叫很多人信主，然后到了吕高尼的路斯德，啊，这些地方呢都是第一次宣教这里所提的地方。然后呢，他又从吕高尼路斯德来到这个。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那么别加讲了道就回去了，就小小一圈地方啊，主要在小亚细亚这里。第二次呢，你就看十六章第六节，第二次的事情呢就比较圣经里没有，路加没有记载那么多。他呢是第二次，就是十六章六节那里提到的，他们呢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啊，这是这样记载的。或者第三次，使徒行传十八章呢，也记了一次这个十八章的二十三节，他讲这个其实第二次、第三次呢很近啊。保罗呢识别他们上的船，离开以弗所。二十二节，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然后呢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圣徒。所以圣经里这里记载三次宣道，这里他都到过加拉太。而到了十九章的时候，他就提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啊，十九章第一节就来到以弗所。这个上边一带指哪里呢？很多人就相信他是再经过这个加拉太。其实从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看见，加拉太教会啊，众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很熟的。但是这是指哪里呢？所以很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一般认为这个所说加拉太呢，是因为指的是北加拉太啊，没有提到南加拉太。但是以后呢， Ramsey 这个写作的对象呢，最早的时候认为是传统说是在北加拉太。主要的用法是什么呢？为什么呢？第一个是路加的用法，他一向以加拉太指人种跟语言来说的啊，所以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表明保罗跟他同工已经离开路斯德。这里的话呢，十六章第六节他的讲的话呢，他们去了路斯德之后，他们离开那里啊。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是吧？因为十六章一节说保罗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遇见了提摩太，然后路斯德和以哥念弟兄都称赞他，所以呢他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就小亚细亚了，中亚地带，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弗里加加拉太在哪里呢？地图这边你看见弗里加在靠近西面一点，加拉太的东面啊，所以弗里加加拉太呢经过这一带，你也看见这个地方呢，如果走直线的话，两个地方都会经过啊。所以呢，一般认为保罗第二次就在那里传了福音，带人信主。还有一个原因啊，所以这里呢，所以在16章第6节，既然说他从路斯德特别进入加拉太。绝对没有意思指南加拉太，加拉太应该指北加拉太，这是一般教会传统所看见的所有的写法。而且一点呢，这个使徒行传15章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他这个在耶路撒冷开大公会议之后，决定信徒这个外邦人信耶稣不需要受割礼。但是你读加拉太书呢，没有一句提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问题。只提到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到底什么时候去的呢？不清楚。所以一般讲起来呢，如果是北加拉太呢，就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南加拉太第一次传道回来，主要就是这地方所引起的问题。他们回到安提阿之后，有些人回到安提阿跟他们辩论，信徒要受割礼。所以保罗为了这个事情跑到耶路撒冷去跟他们开会的啊，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如果南加拉太的教会怎么可以说是15章开过会以后保罗再写信完全不提这事儿呢？这个问题很奇怪的啊。所以传统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过希拉跟犹大保罗巴拉巴四个人带着信去布达的耶路撒冷公爵，没有。所以呢，当然可能有这事，但是更奇怪的也要问呢，那么为什么保罗不提我们在耶路撒冷已经开会做了决定呢？所以这当中很多的问题不这么简单。我自己呢跟你们讲完这些，我有我的看法，没有写在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一写下来就麻烦了，以后要引起很多辩论啊。我还没有完全成熟以前呢，先不写，用口讲的，你们去想一想，帮我想想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攻击这些理论啊。所以传统呢认为这是写信给北加拉太教会的信。但是呢，一直到后来 ，Ramsey，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讲过 ，Ramsey，Sir Ramsey，William William Ramsey 啊，他呢实地考察，不仅保罗走的地方，他去走过，不仅看着地图，他走过，他考察呢，他的想法，这封信呢，加拉太的信应该是写给南加拉太的，所以呢，开了一个新的理论。就写信给南加拉太。那么怎么解释16章第6节呢？他说，你说上面经过了这个，他说经上文说到，因为上文说他经过了南部诸城以哥念路斯德，可见南部的城保罗心中是很常常挂虑的，而且第二次宣教之旅主要就是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所以没有不去的道理。看望弟兄之后转北，但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看望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他们对于信仰问题。所以呢，他经过弗里加跟加拉太，他不是说弗里加加拉太两个省，他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中间一个夹道，沿着边界两个省的边界走的。所以弗里加加拉太他没有说加拉太弗里加两个省都去了，他说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就上去了。所以事实上他并不是说去访问了弗里加加拉太在那里做工，他的意思呢是经过这个地方到达美西亚。所以这是对于圣经的解释。那所以呢，没有理由相信他进入北加拉太传道建立教会，而且整本新约都没有提北加拉太有教会。这就是 Ramsey 所提出来的理论，因为他去照着保罗的路，他没有法子找到保罗在北面做了什么工，走了什么路，所以他这样直接到了美西亚。他回来的时候就想，可能保罗根本没有去过北加拉太传道，这是 Ramsey 提出来的。这个 Ramsey 提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开始往这方面想，诶，果然有道理。怎么有道理呢？所以我们提的问题，到底保罗写加拉太是写给北加拉太还是南加拉太？关于写作给 北加拉太呢，这个说法我们提了。到了南北之争，南加拉太呢， Ramsey 之后才开始，所以是比较新的理论。而这个新的理论中间呢，慢慢的接受的人越来越多啊，很多新一点的书都是写南加拉太的，理由就是说北加拉太查无实据，找不出这样教会来。但是呢，如果你把南加拉太当作写信对象，也可以分辨一些问题啊。怎么说呢？所以这个也影响写作年代，因为我们知道保罗第二次宣教这里差不多主后52年之后，加拉太教会呢大概是主后48年建立的，48、49。所以如果你相信写给南加拉太呢这本书的日子，加拉太日子早很多。那么早的话呢，跟一些历史的证据需要对起来。那么所以写作的年代，第一点我提到南北之争的影响年代，南加的理论允许加拉太书写在较早的年代，可能早过大公会议。因为我们不是提了为什么加拉太书没有提大公会议呢？很可能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还没有开大公会议啊。而且我还要提出来，南加拉太诸省那个消息，因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交通环境，所以很多人会来来去去带信，那么离安提阿也不是太远啊，所以呢很可能保罗回来之后也接受他们的消息，所以才会第二次往加拉太各省去看望弟兄，看看他们景况如何，要知道他们信仰情形。可能这个之前保罗已经写了加拉太书了，在大公会议之前已经写了，所以呢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加拉太书只字不提大公会议。而且有一件事情，大公会议的决定最要紧的目的是去了安提阿，没有去加拉太诸省。你再读读看，当他们谈过话以后，你看使徒行传15章。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读圣经仔细的话就可以找出一些端倪，找出一些空间空隙来支持我们的想法。因为使徒行传15章之后，这个问题怎么开始？这个问题呢是15章第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教训弟兄们，那是指的保罗啊，那是指的保罗和巴拿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在哪里讲的？在安提阿讲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罗已经回到安提阿，所以他们并没有跟着保罗直接就去加拉太诸省，是到安提阿讲这个事情。这个擒贼擒王嘛，对不对？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去讲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他说你们不要这样讲，如果把他们说服了，那以后他们再出去传道就不会传错的消息了，是吗？所以擒贼擒王啊，他们是这样想法，直捣什么黄龙啊，所以到了安提阿去。所以呢，巴拿巴与保罗与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所以呢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们，很尴尬，才有了15章的会议。会议完了以后呢，30节啊，第27节末了说，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腊，他们耶路撒冷出来的人，不是保罗。如果保罗回去没有带耶路撒冷的人去，不算，没有公信力，所以要盖章。谁盖图章呢？保罗和不是犹大和希腊代表耶路撒冷盖章，就是说因为圣灵啊，他们带着什么信呢？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让他们自己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等等等等。30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有没有去加拉太？没有。到了安提阿，跟耶路撒冷下来几个人讲过以后，不再讲他们耶路撒冷的坚持割礼派，没有了。这个事情在安提阿平息了。但是如果你再读加拉太书，你就会发现保罗说有几个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人，这个割礼派可能是雅各关系很深的。这个雅各呢，保罗后来跟他也打交道，雅各始终是坚持割礼派，因为到了以后保罗再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三次去的时候，他雅各说，兄台请看，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然后跟保罗讲，他们听说你在外邦劝人不要给孩子信割礼，这个问题很讲究，很有讲究。我曾经说过，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说的，割礼的问题不仅是外邦人信耶稣需不需要割礼，医生的问题，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好，所有外邦人他们的孩子也不受割礼，对吗？因为本来当外邦人进了犹太教之后，他们受割礼，而且他们的男孩也都受割礼。但是现在外邦人进的没有进犹太教，信了耶稣，他们孩子要不要受割礼？你说要不要受割礼？问题没有讨论。而且生来做犹太人的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个割礼从亚伯拉罕来的，你不能说亚伯拉罕约废了。所以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犹太人信主的孩子要不要受割礼？你说呢？你想呢？要不要受割礼？那这些问题当时还没有提到，但是在雅各跟保罗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说，糟糕了，他们听说你来怎么办呢？这样子好了，你呀、就带着几个，这里有几个人有愿在身，他们许了拿西尔人的愿，这拿西尔人愿在民数记第六章，你带他们进了圣，你带他们行洁净的礼，然后进圣殿献上祭物，他们就知道你是凡事循规蹈矩。中文翻循规蹈矩不太显出它的意义来，他们是说你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你向来都是照着律法做的，这个叫循规蹈矩。不是说我们乖乖牌的孩子，从小不打架不吵架，不跟姐姐妹妹弟弟不抢女孩子东西，循规蹈矩不是讲这个。他说按照犹太人规矩你都守了，所以呢他们就对你没有问题。哪晓得保罗去献祭，带了几个人把头发剃光了，他们不晓得是拿西尔人，他们也是外邦人，外邦人剃光头的很多，所以他们就是不得了，你看弟兄们来帮助啊，这个保罗带了外邦人污秽我们的圣殿，一下子全城都乱了，把保罗绑起来抓起来。保罗献祭没有成功，梦清醒了，糊里糊涂跟雅各架着，大概人多势众，保罗有一点捉拿不定，拿捏不定，他到底应不应该，他自己也行洁净的礼，他自己也许了愿的，他也剪过头发，因为他从前在路上在间隔里剪的头发，那都是拿西尔的愿，所以保罗还是守许愿，信了主以后还是许愿。所以犹太人要不要守割礼，犹太人的孩子要不要守割礼是个问题，圣经里始终没有讨论，就是说圣经记载行传里面始终没有讨论，这个就给加拉太说留下很大的空间。很可能南加拉太说可以成立，为什么？因为北加拉太的理论很难解释，北加拉太在主后52年以后才有机会建立，对不对？那是耶路撒冷会议早就开过了，为什么对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只字不提？大问题啊，是吗？有决议案在那里，我们就说我们教会某年某月开这个理事会的决定的这样情形，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保罗在加拉太说没有提，很难解释北加的理论，完全没有提大公会议。所以呢，南加，而且南加一定要在大公会议开的之前可以不提。所以这里我们看南加的理论能不能成立，对照加拉太书本身的内证啊。是这样子，因为保罗在内证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写了一点自传，有两部分你要考虑保罗的自传，一个是哥林德后书，因为他是受痛苦极了，来吐吐苦水，讲出他以前所做的事情，遭遇事情。另外一个呢，加拉太书，都是跟他使徒权柄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保罗写了加拉太书的时候，自然的写了一些自传，但是他的自传不能写没有发生的事，对吧？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大概保罗所写的事情什么时候写到哪里为止，这是他当时经验的极处，明白我意思吧？他断没有理由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不知道，所以呢写到他自己蒙召，这个在加拉太书1章15节到16节、你们可以把加拉太书打开、加拉太书1章15节16节讲到他自己怎么得救的，比同 他这个讲到他信主的时候呢，这个情形啊。第二个讲到他留在大马色，待在大马色，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忽然高兴用个呆字，待在大马色， 大概是因为我找不到那个该用的字，激流在大马的激流那个字，这个简体字的，这是我自己打的。如果这份讲义打得不好，请多多包涵，是我打的啊，自己打没话讲。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所以你看讲得很自然，十五节、十六节讲到他蒙召信主，十七节就讲他留在啊，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他留在大马色，这个呢，你可以在圣经里找到。以后他第一次出访耶路撒冷，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在叙利亚及基利加传道，加拉太一章二十一节讲过去事情，并且与巴拿巴二度访问耶路撒冷，加拉太书二章一节。过了十四年，我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好。保罗大概是主后32年33年信主，或者36年这个时段，过了14年多少呢？差不多50年啊，所以这个呢时间上有点像。所以这一次呢访问，二度访问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赈灾，这个呢是在使徒行传11章，你回来看使徒行传11章，保罗和巴拿巴带了捐项，他已经啊，11章26节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巴拿巴往大处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周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好，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上的安提阿，他呢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在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很快。于是门徒定义找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个犹大指的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的核心，而且饥荒不光是仅在耶路撒冷，整个犹太，所以就说到犹太。而保罗呢，这个地方应当是指两可能，一个是指这一次他去赈灾去了，另外一个呢可能性什么呢？是大公会议，就是使徒行传15章。如果是后者，问题一样，如果是指大公会议，那本书那个加拉太书也一样问题啊，对于大公会议的决定怎么会只字不提？所以呢我们只好判断应该是指这一次，他过了14年上耶路撒冷是这一次，也就是他还没有出去到加拉太传道以前，他先上了耶路撒冷，然后回去之后过了不久就出去传道。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事情是还没有加拉太教会以前所发生的，保罗的自传，保罗对加拉太人交代这些事情，那加拉太人可能当保罗传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讲这个事，因为他就传道他们就信了。但是呢加拉太书很强一个理论，就是说他所接受的福音从神直接启示来的，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你们不要接受耶路撒冷的说法，那个有些错误的，使徒是对的，但是其他的人是不对的，雅各派的人是不对的。当然他跟耶路撒冷的关系不能扯破脸，因为他还认为耶路撒冷是他的根。不过呢在加拉太书里说这个是地上的，他底下讲的后来就讲耶路撒冷的问题是夏甲，是西乃山为奴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还在律法里面。所以保罗很难说话，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要提出来耶路撒冷错了，但耶路撒冷不是都错，少数的人错了，耶路撒冷的根基没有错，教会从耶路撒冷出来的，但是他们传的信息没有进步，没有跟上神的心意，还在传割礼，我要讲这个。所以这样子呢南加拉太书的理论就可以摆得通。同样是加拉太书都没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提大公会议？因为加拉太书所发生的事情在大公会议之前，也就是保罗传道之后刚刚离开加拉太回到了安提阿之后，消息传来他们变了，因为为什么？有人去加拉太去跟他们捣乱去了。也许 这些耶路撒冷人是先到了加拉太，哎，你们从哪里听见福音啊？保罗听见福音，保罗讲不对，他要说他应该是有隔离，我们去跟他理论去，然后才到安提亚去的。明白的我的话，所以我的理论是这样：保罗是先有了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这些发生事情，他不是讲过了十四年上耶路撒冷去吗？这样就好办，因为信主之后十四年可以算得出来保是什么时候去的，大概是指的前一次，就是他为了赈灾去耶路撒冷事情。这里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彼得水火装甲，为什么巴拿巴水火，巴拿巴也是，巴拿巴跟彼得都有一种表现，是他讲什么呢？他说过了十四年，我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督同去。他说呢，这里说有些人私下来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很可能这些各里派的人，这里是很不容易讲的地方，保罗提到十四年以前去耶路撒冷，然后在底下又转过来马上讲到这些犹太从这个雅各那里来，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所以讲到彼得跟巴拿巴的表现，整个事情发生，当他去完耶路撒冷赈灾之后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到了安提阿，那些人跟踪而到。所以大公会没有开过，并没有提到外邦人信主的问题，是因为有了那些各里派的人可能先经过加拉太再到安提阿跟他谈话，才又去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当中比较复杂，而这样的解释呢，就把很多历史事件你要重新排过啊，排了以后你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如果采用南加理论呢，那是主后49年，但如果才应该是很早，49年左右，因为不能再晚，再晚以后大公会议开过，不应该有这些问题了。当然你也可以说当时交通不方便，而且我刚才说了，这封南这个大公会议决定呢，只有到达安提阿，不一定去了加拉太，所以加拉太还是有耶路撒冷人去捣乱，都可以解释。但是呢，最主要的是保罗不提大公会议，可能这些事情发生在大公会议之前。OK， 那么当然保罗也讲得很有力量，如果加拉太都发出去了，再开大公会议，保罗输了，那不是很麻烦吗？圣经有两套理论的，你看见没有？所以这里呢，保罗先写的书信，他没有耶路撒冷的 endorsement， 加拉太因为他据理力争。他没有耶路撒冷的 endorsement， 他这样讲，他是奉启示的，神给他开启，他比许多这个许多同岁的人更加激进，为祖宗遗传更加热心，更长进呢，应该排到更激进。他在那里逼迫教会，大家都知道，但是忽然一下得救了，转过来了，宣扬他是原先所传害的，他残害真道，大家为他欢喜。可是呢，都还没有提到隔离的问题。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呢，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二章补足了他去加拉太做工以前的事情，不是以后，他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回到安提阿，才奉差遣去传福音到了加拉太。所以因为加拉太书摆在这里，我们需要把时间跟书信分开。我这样讲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们再把事实分析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提到的事情，是指着第一次赈灾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也可能赈灾的时候他已经很强烈的表达不受割礼的愿望，所以呢，当他们分手的时候，第九节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为什么纪念穷人？因为他是赈灾去的，所以彼得说你做得很好，继续赈灾吧。 啊，有奉献款来帮助穷人是应当的。保罗说我本来预备这样做，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彼得就已经跟他讲，你往外邦人中间那里去。所以以后圣灵差遣他们出去说，保罗已经有个底子，彼得已经跟他谈过了，我们往受割礼人那去，你往外邦人那去。所以很自然的，他出去宣教说没有专往犹太人那里去，先到了犹太人那里，然后呢就借着这里去了外邦人那里。在加拉太那里所传的福音都是外邦人高兴的，接着信高兴的。以后呢传道回来以后，割礼派人选种而至，到了加拉太，然后再到安提亚跟他理论要不要受割礼，然后保罗说这封加拉太书不够了，就到耶路撒冷去跟他们开会。所以这封信写在耶路撒冷大公会之前，如果这样一定是在他传了福音之后大公会之前那段时间，那很窄的一段时间 window period 大概就是主后49年，明白我意思吧？所以这本书呢可能是保罗第一封写的信，可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之前都可能。好，这是新发展的理论，南加的理论中间附带延伸出来，你看有没有可能性啊？所以你如果看各种参考书，有北加理论，有南加理论，南加理论是比较晚的，北加理论是按照传统，因为当你年日长的时候，你可以把14年这个耶路撒冷去世营当作大公会议。但这个很奇怪啊，既然是开大公会，又是不把大公会写进去呢，是吧？所以读经的人，研究圣经的人产生这些疑问。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